1937，民国26年11月，国府西迁重庆。这个月20日，发布了一篇宣言，十分坚决地表示了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。这篇宣言的最后是这么写的：为国家生命计，为民族人格计，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，皆已无屈服之余地。凡有血气，无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。国民政府自为适应战况，统筹全局，长期抗战期间，本日移驻重庆，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，从事更持久之战斗。以中华人民之众，土地之广，人人抱必死之决心，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，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。外得国际之同情，内有民众之团结，继续抗战，必能达到国家民族独立之目的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这段话确实是洒着泪躺着写的一番肺腑之言。因为以当时而言，国际上并没有朋友同情我们，在国内也不如想象中那么团结，所以中国之玉碎是极有可能的。国府当时的这篇官方宣言所凭借的，说穿了只是一份精神力量，一股维护民族人格尊严高洁情操，以一种不可捉摸的无形力量去对抗无比残酷的现实，对后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。但事后证明，这股无形的力量确实构成了当时中国人熬过最艰苦岁月，并于最后获得胜利的基本动力。国府迁都重庆3年间，整个国家有了相当大的改变。我们几乎失去了全国90%以上重要城市以及向外求援的所有补给管道，500万人丧生于炮火之中，家园破碎，灾民遍野，几乎没有人有把握明天是否能活着，但他们还是努力活下去。支持他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希望，而具象的希望便是重庆，因此我们称这个战时的首都为希望之城。我们曾多次提及，日本对华的策略打从头开始就是摇摆不定的。早在战争伊始，他打的便是泰山压顶、速战速决的算盘，后来发现整件事情似乎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于是便改元易撤，以战逼和。所以在淞沪战后，在攻下南京的同时，都有过类似的动作，但并没有达到目的。直到1938，民国27年拿下了武汉，想这一下总可以了吧？由是又找了意大利人、英国人等出面穿针引线，劝降促和。关于这些动作，国民政府的态度还是坚定不移，不予打理。这一来，搞得日本人有招耍到无招，困惑不已。其实日本人最大的败笔在于不了解中国人的韧性和民族性，以致高估自己而低估了对手，最后陷自己于进退维谷的境地。劝和不成，他们的下一步棋便是分化。很不幸，汪精卫把不住了，于是便有了27年底媚敌出走的事件发生。汪精卫出走的背景也许不单纯，但对抗战前途悲观显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。老实说，当时做如是想的人绝不止汪精卫一个，因为从科学的观点来评估，我们实在算不出决胜的因子何在，但是这个因子却实然地存在着。古人有道，时穷节乃现，这里的节指的是一种气节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重庆精神。1940，民国29年，宜昌沦敌后， 军委会在这里新辟了第六战区，以拱卫首都的大门。重庆的玄关宜昌是长江宽水道的尽头，再往里走便是三峡天险了。民国30年3月，日军曾企图溯江扣关，但被我国江防部队据险击溃。日本陆海军头一次尝到了中国西南高山峻岭险恶地形的苦头，从此不敢轻易造次。4月，日本和苏联签订了中立条约，对俄国人来讲至少减轻了后顾之忧，因此对中国的军援也不那么积极了。话说我国空军在武汉一役之后几乎已是无机可乘的停顿状态，在这段时间里只有靠苏联的援助，弄到100多架性能远不如日本零式的战斗机支撑困局。苏联一撒手，连这些都没有了。也就是说，从1939民国28年开始，中国便陷入天空开放无以设防的围局。日本人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展开了他们既速战速决、以战逼和以及内部分化后的第四套策略，烂炸攻势，企图以此瓦解中国军心。民国28年，日机对我川、黔、甘、滇、腹地各省乡进行密集轰炸，单以这一年来统计，日机空袭的次数即达2600余次，出动飞机14000余架次，投弹6万枚，我国各地平民被炸死的达28000余人，伤31000余人，全毁房屋有138000余床之多，可谓满目疮痍，哀鸿遍野。其中尤以重庆被炸得最惨，因为日本人渐渐感受到原来南京并不重要，武汉也不足奇，只要军事委员会设在哪里，那个地方变成了对日作战的指挥中枢，只要蒋委员长存在一天，中国战场的战事就一天不能结束。因此他们千方百计陆续委员长行踪，包括桂林行营、重庆军事委员会，甚至乐山都被炸得稀烂过。当时人在四川的知名女作家苏雪玲回忆说，
乐山这个山本县这个该于成都重庆之间的一个山本县啊，本来是这个天津古人不来的那个地方，他没必要可以炸嘛，他可以不来嘛。但是呢，有个谣言说是蒋笔线、蒋介石先生啊，在这个地方开会，在乐山跟他开会，所以那天就来了这一架飞机呀、啊，在把这个乐山人投了炸弹，也投了11弹，把这个整个的城市都烧完了3/4，人啊死了4000多人，那个是都非常之悲伤的一件事情。
民国28年11月2日，日本人恼羞成怒，竟然猛炸委员长位于浙江溪口的故里。这里既无工厂矿山，也非战略要地，只是个宁静秀美的山乡小镇而已。但是当天在山崩地裂的轰炸之下，委员长长公子金国的生母毛夫人被活活炸死，教授金国夫人蒋方良华语的黄姓老师也被炸血肉模糊，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，溪口镇一瞬间竟成了废墟。在战时，凡是住过重庆的人都难忘记民国28年53和54这两个惊心动魄的日子，那种经验是非过来人所能想象的。在本集节目中，我们访问到了许多位亲身经历过大轰炸的人士，从他们口中也许您可以感受到一些人间炼狱的景象。
飞机像叶子似的也拍很远，就看见那个天空小小的东西就冲着我们这个方，我冲着我那个树林那个方向来，等到快到近的时候看它一个一个黑的东西往下掉，就听见声音了，听见日 声音，等到要快要到地下了，就看见大了，那声音就不是日日声音了，就好像一筐子破铁在那塞的样子，沙沙沙沙响，轰一声啊，不见了，都钻到地下去了，待会儿就冒起来，连那个楼房的地皮了，就那个声音就好响啊，
就砸的呢，就摔到我那个门口，把钥匙我在那个床铺上敲下来多少缸。
这个炸弹就下来了，然后一个风打得我的耳光啊，打得痛得不得了，又是风又是沙，就赶快进防空洞。再经过几个小时，然后取来和、哦、那种这是惨不忍睹啊！我看见这个楼灯上面的电线上面呢，挂的很多这个尸体，有的是一块楼。啊，有的是一个房子，有的是一条腿，因为我看到还有女人穿的这个玻璃丝袜的一条腿，连高跟鞋就挂在上面。
哪里一种卡车来撞到那个断的头断的脚的时候啊，那看起来惨不忍睹啊。那有的还看到啊，譬如说把母亲打死了，那孩子还在那里活起的有啊，孩子活起的有啊。那要是说把孩子砸死了过后啊，那母亲还在旁边的还有啊，那看起来的话，那一种哀嚎的样子啊，那你们是像你们小姐，你们现在没有看过那一种情况。
如此人间惨剧，活在太平世纪的后人是难以想象的。不过在大动乱的时代里，也有一些有趣的轶事。刘方元说，
当年呢，就是在河川呢，他个男人呢就在这个。河川搬管子，那个婆娘啊都在重庆帮人。哎呀，他说我那个男人哦死了，哎呀，我在看。好，都报道不报道那个死人子砸的，给脑壳黑不隆咚的，一身有血又认不到。结果他报道就搂起哭，哎，遇到那个男人，对他屁股后头一拍，他说我还没死。
尽管空袭已成为战时后方老百姓的最大灾难，但它并不能动摇重庆抗战到底的决心。29年春，日本扶植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，企图将重庆贬为地方政府。5月，纠众进袭枣阳宜昌。6月，重庆的大门宜昌县。7月，英国人领于日本淫威封锁了滇缅公路。面对这一连串的横逆，一连串落井下石的打击，国民政府做出了坚决的回应。9月6日，明令重庆为战时陪都。陪都一制始于周氏，当时以镐为京，洛邑为东都，也就是国都之外另立一都的意思。国府在此时发表此一宣誓，目的便是在正告世人，抗日的中国政府现在重庆。从此重庆变成了不屈不挠的同义语了。为了报复国民政府的强硬态度，日本飞机这一年更变本加厉，对重庆展开了疲劳轰炸。疲劳轰炸是战时待过重庆的人毕生难忘的痛苦经验，但是他也具体地呈现了无形的重庆精神。
他每天搞几架飞机来，他连收来，就是说一次来几架，一次来几架，从早来到晚。
那么有的是从柳州，有的是从武汉，有的是从河北，也就是说整个大西北他没有拿去了，就他算好了时间，这一批飞机到了以后，他算好时间一走，这个得接过去，怎么这些就24小时的轰炸，
你就躲在防空洞里面，那当然是很疲劳。我们就跟他起个名字叫疲劳轰炸。
因为重庆的话是那一种啊，山城嘛，重庆是山城，那重庆就像一个模子一样的，那个防空洞啊不大，都是挨到那一种啊，那个山边的话戳进去大概十几公尺啊，20公尺啊，就是这样一种情况。那个炸弹一丢的时候啊，他那个炸弹丢得非常的密集，到处丢的时候啊，到处都是人嘛， 那我有经过有这种情况，经过好像有个三天三夜都没接触警报。
在八月间有一年呐、啊，我生小孩子的时候，就是，当时我生那天晚上啊，那个月下不接触。现在我背都脱了，我天天在公园来锻炼，我不是来锻炼，我人已经死了。
红灯笼啊一挂，那就是紧急警报。刚刚红灯笼踩上去，好，他一下来又休息会儿，就是挂绿灯笼。刚刚来的放下来，那里又踩红灯笼上去，就上个七天七啊，一直没有那个，没哪些接触警报。
重庆市都看不清楚了，不认得路了。你就到江边一看，重庆那个本来是个山，就像一个火山一样，就看那个江里边那个倒影啊，完全是那个火苗看的火苗。
蒋委员长在黄山目睹劫后重庆，他在日记上写道：中心市区自午至晚焚烧之区，大小火头有三四十处，延烧至夜八时后尚未熄，使人灭寝忘食，坐立皆不能安。图凭满腔热忱跟血肉而与倭寇之高度爆炸弹炮弹相周旋，于今三年，若非中华民族，其谁能知。我们很难想象，当蒋中正写下这段话的同时，心头是何等的辛酸与沉重。在这年的五月，政府将重庆市的老弱妇孺疏散到乡间去，为数达25万人之多，而其他人仍留在满城的断垣残壁中。政府竭尽所能，一面赈济灾民安定人心，一面挖筑防空洞，使重庆成为一座地下城市。在一个个花岗石凿成的岩洞中，工厂照常生产，机关照常上班。重庆不是不怕敌人轰炸，只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必须熬下去。
包括重庆的电线杆子上都是这个肠子，人的肠子跟豆子，但也没人收拾，的人也没有人流泪、啊、房子大垮了，比如我看到房子大垮了、啊、房子烧光了、啊、来他的他们的重建，那旁边我看到他们又重新把这个房子要打起来，也没有人流泪、嗯、这就是中国人啊，没有了无泪可流啊。
他来轰炸，房子炸掉了，今天炸掉走了，明天第二天就开始修。
你炸的自来水没有了，到河流去挑水吃；炸的电灯没有了，电拿走啊，电油灯啊，每天大家就准备个飞机来，一大早所以有很多人家全家都是提一个旅行袋，旅行袋里面装的热水瓶，装的干粮啊，就是持久抗战。一听到警报一响就到防空洞门口啊，等到这个紧急警报再一响，大家就行动止啊，等到这个飞机走了炸过了，大家就出来透空气啊，透了空气的还是照样洗作。
那个狗一见到拉紧急警报啊，尾巴一夹起，脑壳都应该直起，都要到躲荡，要跑。狗哦，我们在城墙边那一朵，那一进去，那个紧急警报要拉别个家里喂的有个肥猪，那里的肥猪还是大哦，起码有300多斤，狗是公斤来哦，它就哎又不叫又不咋子，人也进洞子，它也进洞子。
在重庆大轰炸的历程中，最为不幸的一次惨案发生在民国30年。
那么在重庆街正街上面下面就是这个地下呢，开了很长一个大隧道，那么这个隧道里面就可以容纳好几万的这个人躲在里面。民国30年的6月5号也是他这飞机集中来炸嘛，集中来炸的时候，
那时候那个做小生意的钱财都在身上，那个看电影的这是年轻人什么都往里挤。
那么那一天大轰炸的这个地下室就涌了几万人在里面，在里面时间久了，他从一早上一直炸到晚上，甚至空气没有了，空气没有了真闷死啊，闷死的人都要挤，都拼命的要找这个渠漏渠来嘛，
他们就拼命的挤呀，拼命的挤，人都堵着那个洞口啊，把那个洞口都堵死了。
当时真是不科学，他这个防空门的开门，他是向，他这个门是向里面开的，向里面开的那里面的人挤出来的时候，越挤那个门就越开不开。
结果两万人，一两万人就在这个洞里面的统统都吃了些一次。
第二天那个附近的一条一条街啊，那个商店都没有开门的，那连伙计带老板全家都闷死在里面嘛。
卫生局上班的时候就派我们去了，这个洞口外边摆个桌子，像个测字摊似的摆个桌子，有一个医生，一个护士。我是公共卫生护士，穿着那个蓝的衣服，不是白的护士。那个医生就坐那儿，就看他们下去往出滴，往出拿这些死人嘛，谁都不肯有人下去拿，说那有鬼，好可怕。这个马灯啊，下去就熄掉了，下去就熄掉了，那个叹气太重，没有氧气。
挖出来那个人呢、啊，那个脑袋都钻到土里去，都这样子，啊，那个难受啊。
有的呢，都自己把自己都抓着，血淋淋的，一条一条的；有的呢，他肿的炸的都炸的，你就好像拿吹了气了似的，这个呀。
这是六五惨案发生当时所拍下的一张照片。近六十多年后，我们又造访了这个当年叫人惊心动魄的地方，大隧道朝天门的这个洞口，深邃依旧。但昔日躲警报的防空洞，如今已改成时髦的 KTV 了。人虽然是一种容易忘记的动物，但这些搬不走的洞子，却不容后人漠视曲解。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，我们似乎应该试着去了解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中，挺着腰杆维护民族自尊的担子有何等之沉重。
到了台湾以后啊，有一次他来视察我们装甲兵的一个修造工厂，走到一个老的工人，年岁比较大的一个工人的旁边，父亲觉得哎，这个年岁怎么还在军中呢，就问他，你是什么时候从军的？他说我是在汉阳兵工厂就参加的，我到了台湾以后我也没有家了，所以工厂里头还缺少人手嘛，我就留下，只要我身体坐得动一天，我还是在此地。父亲说鼓励了他几句，正预备回过来继续往前走的时候，这位老工人呢，他突然的，他没有叫总统，他说委员长，你这个几十年太辛苦了，太委屈了，你要保重。那天晚上啊，我回到家里跟父亲一起吃晚饭，父亲他说今天厂里边这个老工人给我说的话，安慰我的话，鼓励我的话，只有你的祖母，也就是我父亲的母亲了， 只有你祖母跟我讲过之外，我没有听见第二个人讲。
嘉陵江的水缓缓地流着，陵江门前的石台阶依然如故，只是聚集在这里的熙攘人潮已经换了两三代了。回想五六十年前，数以万计的各省同胞从水路逆江而上，便是沿着这一层层石台阶一步步投奔重庆的。所以它不仅是战时重庆的地标，也具象了无以捉摸的重庆精神。